张作相的两个师兄冯超和冯群，一看张作霖够娇，讲义气，豪爽，挥金似土，热心肠，两个人受了感动了，把底牌亮出来了。张作霖不懂是怎么回事，就问了，那么究竟二位见我是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，张队长啊，你先看看这封信，你就清楚了。谁的信？是我们大横把海沙子海光远给九只手无意的复信。说着，在李怀把这夹层撕开，里边掏出一封信来，双手递给张作霖。张作霖转交给孙烈臣，让孙烈臣给念一念。孙烈臣就等于秘书长差不多少了。打开一看，明白了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于毅大帝来信我已看过，关于你提到张作霖的事，我和你一样，同样对他愤恨。你的计划很好，我完全同意。今写回书，差我手下两个大炮手冯超、冯琼到中安府前去见你，他们俩可以全权代表我跟你做出决定。我们两个柳子合击张作霖，是踏平赵家庙。我4月18在广宁山财神庙，你我相见，商谈大计。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，海光远大戳在上面卡着。闹了半天，九只手于毅给海沙子写了封信，要求海沙子出兵两路包围赵家庙，因为那事关重大，得好好坐在一块商量商量，定好在广宁山4月18两方的会谈，究竟怎么样对付张作霖，就是这么一件事。张作霖听明白之后就愣住了，原来如此啊。二冯这才说话，队长怎么样，明白没？我们大横把手下2000-3000人，于毅手下也有这么多人，要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对付你赵家庙。我说张队长，你有通天的本领，双拳也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，希望你早做防范。张作霖趴在地上给二冯磕了个头，把俩人吓一跳，队长你这是干什么？二位啊，我太感谢你们了，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，关系着我们赵家庙700弟兄的生命，你们送的这封信太珍贵了，这是救命符啊，我能不给你们磕头吗？但是二位恕我直言，我不明白这么重要的情报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呢？是是啊，大伙一听这话问的对，那么毕竟跟冯氏弟兄没处过，对他们俩人不摸底，这里边究竟是卖的什么药，那得弄清楚。冯超、冯群长叹一声，赵队长， 我兄弟坐相跟您提过没？我们俩是苦孩子出身，从小吃喝都困难的万分，幸亏我老师张大瓦匠把我们收留了，我们学的木匠、瓦匠、石匠，我们把手艺学会了。后来到黑龙江去谋生，家里出了非灾横祸，饿大鼻子，把我姐姐、我妹子全糟蹋了，我娘悬梁自尽，家破人亡，我们俩人都疼疯了。打那一天开始，我们立誓要给一家人报仇，因而挺身走险，到了朝阳嘎子营，我们投靠了海光远。打那一天开始，我们下了水了，当了胡子。可是我们满指望海光远能给我们帮忙出这口气。后来我们的希望落空了，海光远我们指望不上啊，他本身就是亲恶的，他受恶大鼻子的支持，恶国人供给他枪支弹药啊，像这种人他怎么能给我们出气呢？我们哥俩是主意为不及，本来想再投别的瘤子，可是海光远对我们还是不错的，管吃管喝，又打普通的一个小崽子破格提拔，让我们做了他贴身保镖，现在又升为炮手，我们又不忍的将他给抛弃，但是跟着他给我家一辈子也报不了仇，因此我们哥俩是左右为难的。张队长，实不相瞒，您这腕儿也太大了，现在提起你张作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，我相信连外国人耳朵里也有你。我们又升起报仇的希望，这一次海光远让我们给九只手一亿送这封信，我们哥俩在路上就计划好了，拐个弯上赵家庙，名义上看我兄弟张作相，实质拜会你，我们看看你够交不够交把这封信给你，但是也希望你给我们帮帮忙，给我一家人报仇，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哥俩愿意入你赵家庙这伙，就给你张队长牵马坠难，我们也没有含怨。这回你听清楚了吧？张作霖察言观色一看，这俩人说的慷慨激昂，声泪俱下呀，发自肺腑，不是胡说。张作霖很受感动啊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好吧，二位啊，就冲你们这一说，咱们这个事儿达成了协议，我欢迎二位入伙，你放心，我绝不能亏待你们，海光远对你什么样我对你们什么样，甚至比那还得器重，何况还有我哥哥张作相，但是当务之急，我得给我死去的100多弟兄报仇，我势力我得先杀死九只手一，方解我心头之恨，也希望二位鼎力相助，那是自然，来了就不含糊，张队长如果信任我们，叫我们干什么都可以。好嘞，来重新摆酒，重新摆酒，这就像一家人一样了，大家在席面上 研究怎么对付九只手鱼。孙烈臣晃着脑瓜，眯缝着眼睛，一阵的冷笑，哈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大哥，你又想出什么好点子来了？队长啊，我打算在这封信上做文章。你看，海沙子跟九只手鱼约会4月18在广宁山会谈，我们可以把这日子给改了，4月18变成4月初8。另外我们就假装说是朝阳嘎子营的事先埋伏到财神庙，鱼一不去还则罢了，鱼一去咱不就达到目的了吗？张作霖把大腿一拍，对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太好了。大家一听全都同意，只是这封信怎么改呀？后来孙烈臣说，我改不了，模仿别人笔体我也不会模仿，这事儿我求个人。你还记得北镇县那位老秀才吗？他老人家叫杜伯威呀，就是大廖二廖的舅舅。哎呀，文笔太高了，他肯定能给咱帮忙，我现在就去求他。按照计划，杜伯威毫没犹豫给改了，重写了一封信，定的是4月初8。那戳没有怎么办？那好办呐、啊，豆腐干、大萝卜都能磕。哎，几次之后一模一样，把这封信改完了，拿回来了，真是天衣无缝，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，连二冯都交口称赞。赵家庙真有高人呐、啊！妥了，张作霖呢，把这封改的信仍然搁在这信皮里，交给二冯。二位大哥，帮忙帮到底呀！这封信你们还送给九只手鱼，千万不要紧张啊！至于见着他怎么说，那你们比我说的远道。让他4月初8赶奔广宁山财神庙，会谈的时间是正当午时，我领着人马在那等着，要活擒鱼。只要把他抓住，你们二位孙帮了我的大忙了，还没说就交给我们了。这一点你尽管放心。要既然这样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不耽搁了。吃完饭就起身，把心带好了，饭吃完了，临行之时，张作相把他们俩人送出赵家庙，拉住二冯的手，二位师兄啊，事关重大，千万小心，要走漏一点消息，或者被你看出毛病来，不但你们两个人活不了，可坏了我们的大事啊！
明白，明白，你放心。
上中安普来回3天，3天我们哥俩肯定回来，听信吧。二人上马走了，张作霖吃不下饭，喝不下水去了，心似油烹一般。在屋里背着手是来回直溜，他估摸着二冯是好人，万无一失，你可是个狐狸啊，这小子能上套吗？嗯，能不能看出破绽来？
这个王八蛋太坏了，
先我一步，在哈尔套 他得了大海王的东西，
然后
火拼冯云阁，然后想对我下家伙。他是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呐、啊。如果不把九只手给铲除，那将是辽河两岸的一大公害，我势必杀之。但愿神佛保佑吧。这三天呢，他睡了也没有俩小时的觉，他当啊当啊盼了盼了，俩人回来了。张作霖大步流星，一直接出去，严世蕃。二冯跳下马来，从五官上一看，就有喜事儿。没等张作霖问呢，哥俩先说了：“恭喜队长，贺喜队长，我们完成了任务。”
是吧？
道无说，道无说。道无张作霖挨着他们坐下，别人都围着。张作霖就问：“见着于毅了？见着了，把信已经给他了。”他看完之后怎么说？他非常高兴啊。他说一切就按信上的意思办，四月初八正当午时准时赶奔广明山财神庙，不见不散。我们俩人答应说回去给我们大横把送信，马上大横把就起驾。我们俩说去接横把去，上你赵家庙来的。
太好了，多谢二位。
这么说，这第一步咱是达到目的了啊。二冯说：“可有一样事儿啊，我得跟队长打个招呼。九只手于毅可见过我们横把呀，关系谈不到密切，但挺熟悉。要如果见不着本人的话，恐怕引起他的疑心。您看看是不是找一个替身，模仿我们横把那样化妆一下，哪怕被他发现了，他也钻进口袋了，咱也就不怕了。”
对
对，想的太周到了，只是我也没见过海光远，这人长得什么模样我能知道啊。要说呀，我师弟张作相这模样有点像他，个头是差不多少，就脸蛋稍微窄这么一点，没他那么胡子多。如果给他化化妆啊，还挺像。张作相说：“是吗？要那样在我身上下功夫，我就化妆海光远呗，这没说的。”二冯帮忙，就这么的。找谁来给化妆呢？找那剃头的师傅邢丽萍。现在邢丽萍啊，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军需官，管后勤这趟。那张作霖拿他当亲哥哥，患难之交。现在邢丽萍美，就这样奉命来到。张作霖把事情向他一交代，邢丽萍乐了，没说的，交给我了。是不是先画张图啊？我脑子里都有个印象。二冯画了张图，哎，您呢就给化妆，我们在旁边指点。张作相坐那儿了，好嘛，利用一天的时间，脸蛋子怎么叫他宽点，胡子怎么个粘法。化妆完了，二冯仔细挑毛病，一会儿站在远地方看，一会儿趴在近处瞧，这不行，这还得改改。最后终于达到目的了，二冯乐得直蹦，太像了，太像了，哎，就这样。别说话，一说话就露馅了。我们横把穿的衣服还得准备。张作霖说：“行，你们说吧。”按照二冯所说，找来像样的衣服，张作相穿上了。二冯一看，妥了，活妥了。 这样的黑天遇上啊，我们都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。张作霖也乐了，大哥，您什么事甭干，您现在就装海沙子了啊，就这样，这个事儿办完了，张作霖马上召开扩大会议，是当头头的都参加了，外边加了双岗，绝对保密。那样走漏消息，前功尽弃。张作霖在会上如实地做了通报，众人闻听是欢欣鼓舞啊，把唐二虎乐的晃着大黑脑袋，哎，真有意思，哈哈哈哈，太妙了！哎呀，我就盼着到处生擒鱼役，给死去的哥们报仇。张作霖提出来，大廖、二廖率本部弟兄，你们发现鱼役要离开北镇中安铺，马上把铺子给我包围，封锁所有的出入路，但是不准鸣枪，等我最后的指示。两个人领命。另外张作霖要亲自去拜会小川联络官，跟日本人得打个招呼，这是个大事，因为于毅那跟日本人处的不错，一旦杀敌了，日本要插手干涉，那就完了。张作霖去见小川联络官，跟他说于毅不义，我打算找他辩理，他为什么屠杀了我百十来名弟兄，按我们中国人的风俗啊，必须给报仇出气，要求阁下与谅解同情。小川和乔本对张作霖十分器重，但是小川也说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你们两个柳子之间的事情我们日本不便插手，但是呢还希望你们互相谅解，不要弄得不可收拾。张作霖把日本这边跟安好了，这心放下，心说小日本子只要不插手，你我非要了你的